不在神旨意中的释放。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于1965年7月18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编译而成，录音编号650718M， 历时2小时9分钟。
是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
让我们仍然站立，低头祷告，让我们低下头来。主啊，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又回到神的圣所，来这里来聚会。今天早上我们祈求神纠正我们所有的错误，把你预定我们要走的道路指示给我们，将你的恩典和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全心地跟从你所指示给我们的道路，以便那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被寻见毫无瑕疵，因为我们相信主你显现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了你所说的那些你再来之前所要发生的迹象，他们正在一一地应验。我们怀着喜乐的心情仰望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正如旧约的亚伯拉罕等候那应许之子的到来一样，当他看到神来到世上的那些最后的迹象，他就知道应许之子的到来不会很久了。如今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同样的情形。耶稣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昂首挺胸，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这个困惑的时代，各国之间形势紧张，各种地震、海啸、人心惶惶等等。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时刻，现在各国不知所措，似乎又要发生一场大战了。那将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地在分裂，科学家们也预测某件可怕的事情正在临近。我们知道圣经也提到了这些事，主要帮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圣所接受管教，顺从神的吩咐，在这黑暗的时代中前行发光。也许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我们因耶稣的缘故奉他的名而求，阿们。大家请坐。我确实相信今天早上能够来到这所圣堂，这是我最大的荣幸。那很抱歉我们没有太多的地方，没有很多的地方能给大家坐，那这些地方都站满了人。那你们在外边的人啊，你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那我忘了波长是55到57，那些在停车场和在街上的人们啊，你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波长是55到57。那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想在这里举行大概10天的聚会，来传讲的最后的7个晚，因为这7个晚之间是那些的号。我曾说过当我传讲7个号时，同时也会讲到7晚和7个灾。那我想现在讲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刚从非洲回来，那孩子们也还没有放假。那我的小儿子约瑟要补习他几周的阅读的课程，那他考试是通过了但没有达到标准。那因此在我去非洲的时候把他留在土桑继续上几天的阅读课以便能够赶上进度。 当我回来时，我想趁孩子们休假啊，可以同这里的人举行一个小小的聚会，来传讲这些的题目。那但当我们到这里时啊，才知道我们租不到学校的礼堂来聚会。我知道当我传讲这些信息时，这个圣堂没有那么多的座位让所有的人都舒服地坐着，因此我们要再另行安排。那我们不再举行那我们以前所计划的10个晚上的聚会，那我们只准备2次的聚会，就是下个星期天和再下个星期天，那这两个聚会。那我们没有对此做什么宣传。以前人们可能听说这些聚会将于28日在学校礼堂举行，但现在情况有变。那如果你有朋友已经预定了酒店那我想最好还是把它取消了，因为我们租不到学校的礼堂所以就不方便举行一系列的聚会了。那这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只想举行一次传福音性质的聚会。那晚上我会为病人祷告。我们相信神会满足那些病患者的需要。我不知道比利这次怎么做，我想可能还是派发祷告卡或别的什么方式，以便维持会场的秩序。如果合神的旨意，我们会尽力在举行聚会的3个星期内给每个人来祷告，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以前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私人性质的会面，因为一些人有事想要单独跟我谈谈。我们这里有多少人要这种私人会面，请举手。呵呵，有没有不想要的？要是让我把每个人的需求都收集起来，可能有一些困难，所以请将你们的要求先写下来，然后交给比利，再由他转给我。我想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宣布派发祷告卡。今天早上有多少传道人弟兄在这里？那我们没有机会一一的介绍，我想你们都认识了吧？那请举起手或站起来，让我看看今早会中有多少的传道人。哦，太好了！我们为这些人感谢神，希望我们有时间可以和他们每一位打招呼。但我肯定你们都认得他们，神也晓得他们的侍奉。我们祈求神大大的祝福他们。无疑许多的传道人停止了他们的聚会来到这里，像小杰克逊弟兄还有党鲁德弟兄，并且他的教会也通过广播来收听这次的聚会。那还有在纽约以及美国各地今天早上的这个聚会也正是通过私人的电话线传入很多的教堂。我很高兴看到理查德·布莱尔弟兄坐在这里。我刚刚读了一封信，谈到神在那里的人们当中行了一件大事。那根据我所理解的，我也可能说错了，如果我说的不对，那请你纠正我。信上说，当时布莱尔弟兄正在帮一个人给他的拖车装电线，那他们把某样东西给装反了，结果电流传进了一个小男孩正在玩耍的水里边。这孩子是那位拖车主人的儿子，结果那个小男孩给电死了，那小男孩的肚子都胀了起来。我们都知道人被电击中而死的情形，他两只小眼睛闭着，牙齿也紧紧地咬着。那这可把弟兄们给急坏了。那布莱尔弟兄说，他先是想与我联系来为这个男孩祷告，但他记起经文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的父亲因为想用手指掰开那小男孩的嘴而擦破了皮，那于是他们就跪下开始为那个小男孩祷告，之后他就活了过来。是这样吗，布莱尔弟兄？他是我们这里忠诚的弟兄之一。哦，那小男孩也在这里。哦，感谢神，太好了。我们想请你站起来，好孩子。我们为此感谢我们亲爱的耶稣基督。那位是孩子的父亲吧？你是他的父亲吗？好的。这位是理查德·布莱尔弟兄。我们的神凡事都能，是的，先生。神这样应许过。我们生活在伟大荣耀天父的神圣同在之中，他凡事都能，只要我们能够相信他。你们看到相信神的应许所产生的结果吗？看到信的人得到了什么样的酬报吗？这救了他的孩子。 当那个男孩处在那种情况时，有普莱尔弟兄及其他神忠实的仆人在那里为那个小男孩祷告。是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记住你是永生神的儿女。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经上又记着说，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那位小男孩躺在地上因电击而死，那确实是一种患难。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全心的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愿神也祝福这些忠心的人，在紧急的时刻，也正是我们要仰望神的时刻。在紧急情况还未来到之前，我们必须仰望神，并和他建立起美好的关系。我们知道这点，如果我们蒙神的喜悦，我们就可以向他求任何的事情，就像你对待任何一个朋友一样。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回到这里，我到处都遇到好多人，他们会在街上拦住我，和我握手，或者经过时挥挥手。那昨天在街上，我遇到了约翰马丁弟兄的姊妹，那这位姊妹就是最近他们要我去为之祷告的那一位。那一辆车撞到了他的后背，把脊椎骨上上下下都给撞碎了。他本来要过瘫痪的余生了，但今天早上他却坐在聚会中享受着神的同在。我刚才跟他在房间里谈过话，我想再次为他祷告。他在这里的某个角落，也许人太多了挤不进来。哦，他在这儿。哦，是的，他与我们一起坐在这里。是的，姐妹，请你站起来一会儿好吗？里边大家能够看到你。这就是那位女士，几天前医生还说她再也不能够行走了，因车祸的缘故脊椎骨都撞碎了，但是她痊愈了，正站在这里。你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三四章说，又看见了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是的，这里站着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小男孩，这里还有一位脊椎骨粉碎的妇女站在我们当中，已经痊愈了。所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活在他的面前，并且知道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时，我们应该感到多么的高兴啊。很高兴见到李威尔弟兄、马丁弟兄，今天早上来了这么多的人，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那我知道这里很热，人又这么多。那当我离开土桑那天，差不多有摄氏40多度，到了半夜也有34度那么多，所以这里的温度对我来说算是凉快的。那礼拜五，也就是在我离开之前，他们说在派克最高温度甚至达到了摄氏60度，你能够想象那种热到什么程度了？当然了，因为那地方是沙漠。那接下去的三个星期天，也就是从今天7月18日、18日、25日，还有8月1日，在这个教堂里都有聚会，对吗？7月18日、25日、8月1日，在这个教堂里有聚会。那来参加聚会的人越来越多，那教堂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不过说你们能参加那就请过来吧。之后那我想召集所有的理事们在一起开个会，因为尽管有这么多不如意的事儿，但我感到是神带领我要召开一次布道会，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在球场或在农场搭起帐篷，那在主的带领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聚会。我觉得神要这样带领，你们知道我有一个与此有关的意向，那所以我想这件事的发生也许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某些事情的发生是很可怕的，但你要知道那些事情也许是出自神，要把你转向这些事情上。当神这么说了，他就会这么做。几天前，就在我去非洲的前一个月，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得到了我在加利福尼亚讲的选择心腹这盘录音带。那在那盘录音带的最后几分钟，我甚至记不起我当时还在场。那当时神的灵大大的降下来，我当时正在谴责那些人，因为福音已经传给他们这么多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及行为还是一点没有变。后来突然间圣灵说道，加百农啊，看到吗？你称自己为天使，就是洛杉矶。 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看到吗？那这之后我走了出去，那莫斯里弟兄和彼得跟我在一起，后来他们回去看到地上跪满了人，传道人们也在那儿哭泣。我拿着圣经说，而这种景象在圣经里有记载，就是当耶稣斥责加百农以及他到过的沿海一带，他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了天上，将来必坠入阴间。他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若行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他还可以存到今日。当时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沉到海底了。这之后，在耶稣发出预言后大约一百年左右，加百农这个耶稣唯一到过的沿海城市，因着一次地震而沉入了海底。你要知道，这是给加州和洛杉矶的直接的答案。那几天后，当我返回土桑，在那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科学家们在电视上做了描述，在报纸上也刊登了，那断层从阿拉斯加沿离岸有200英里远的阿留申群岛经过洛杉矶直到圣地亚哥，地层裂开了有数英寸，那个房子也倒塌了，旅馆也都下陷了。当时科学家们被问到说，洛杉矶有可能会沉下去吗？科学家们说，可能，它一定会沉下去的。他用了科学的术语说熔岩会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圣地亚哥一直到洛杉矶一带总是发生地震的原因，因为那底下都是空洞，现在已经开始断裂，就像沙子一样松散，现在只剩下了一个空壳了，那里的地层已经被震动的松了几英寸。科学家们通过雷达等工具沿着那个断层的轨迹将其路线画出来，我看到了它的位置。前几天在那预言发出后几天，那里又松动了几英寸，大概2到3英寸。那个采访科学家的人说，那也许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吧。科学家说，那也许在5分钟后，也许在5年后，但那里一定会沉下去的。那辛普森太太，我想她今天不在这儿，我看到弗列德弟兄坐在这里，但找不到辛普森太太。她跑回去拿出来我约在1935年所说的预言，她把它写在一本书上。那预言说，时候将到，说海水会涌进沙漠。看看将要发生的事，如果那几千平方英里的地方下陷，沉入地下的熔岩里，一次就会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并且还会引起巨大的海啸。记住，因为加州的萨尔顿湖大约低于海平面100到200英尺，若那海啸冲过来，海水几乎能冲到土桑，海水会涌进沙漠里，就像歌里唱的，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先知预言的迹象，外邦人的日子可数，人们充满恐惧，那被分散的百姓回到故土。我们处在最后的时刻了，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当我一讲这些事儿就忘了时间，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很快就要走了，很快我们就要进入永恒了。那我们先读马可福音，那我把这个作为主题的经文，那我们还要从历代至上13章1到14节中来传讲一个主题。马可福音7章7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主给我的这个信息，这是唯一我所能传讲的。那今天早上我要传讲一个我认为很好的一个主题。那今天晚上若神愿意，我要传讲事实的灵粮，就是事实的灵粮，即如何接受它。那今天早上我想讲的题目是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神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读到大卫所做的，就是在历代至上13章所说的， 他的动机是好的，但神不会因为你好的动机而表扬我们。侍奉神的唯一途径就是按照他的吩咐遵行他的旨意。神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他做什么或如何做，他按照他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做。这让我感到很好，应该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欣慰。我确信你们一定会这么认为的。那每个人行事的方式不同，一个这么做，一个那么做，另一个又是另外一种的方式。但神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就是，神总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以及怎么去行。如果神让我们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上绊倒，然后再因我们做错而惩罚我们，那他就不是一位公义的神。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说出了话语并期待着他的儿女相信他所说的神。虽然我们有自己的主张，但只有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时候去做以及如何的去做，他知道的最清楚。假如神设立了一个制度，但却不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即产生什么结果以及如何产生，那么即使我们在那件事上绊倒，也不能算是我们的错，我们仍然可以称义。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因为神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他的话。另一件事还有在这里的大卫，我们看到在他的心里边，他只想做一件好事，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动机和目的。那神的家我说神的约柜远离了百姓，而大卫想要把神的约柜带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这样百姓就可以将他们的事情来向神来求问。就像布莱尔弟兄和那位小男孩的父亲，如果他们说啊，糟糕了，那孩子啊给电死了，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啊，没劲了，那会怎么样呢？但他们没有放弃，而是赶快求靠神。再说几天前从脊椎骨粉碎中得痊愈的那位女士，那医生说啊，她下半辈子就瘫痪着过吧。如果她那位传福音的丈夫对她这样说，她说啊，亲爱的啊，我们啊只有认命吧，那会怎么样呢？但是没有这么做，他们赶紧行动去求告神。在圣经当中，人们陷入困境时求靠神的例子数不胜数。那在旧约时代，他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会见神，就是在血遮掩下的约柜，那一直是唯一与神会见的地方。在宝血的遮盖下，沾洒着血的施恩座是向敬拜者或者到神面前祈求的人施行怜悯。那神有一条特定的途径，一条你一定要履行的途径。神不会接受任何其他的方法，他不会接受任何其他的措施，只接受他自己设立的方式。最近我传讲了一个信息，你们很多人都听过，就是神会见敬拜者的唯一场所是他说立有我名的居所。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神立为他名的教会，那我们就找到了那个地点。神说，我不会在所有的门口祝福你，只在那些立为我名的门口我才会祝福你们。我将我的名立在一个地方，你必须在那里敬拜我，那是我会见你们的唯一的地点。我们知道神在哪里立了他的名，那里就是他会见敬拜者的唯一地方。他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名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每个儿子都是奉他父亲的名来到世上的，耶稣是奉他父的名来的。他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不管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或者基督的教会，不管是什么名称，神只在一个地方会见人，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是唯一的地方。我要你们清楚地知道，旧约中的所有这些事物都是后世的影子或者是预表。我希望你们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这是主日学的课题。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经节和笔记， 我认为可以帮助你们明白啊，让你们明白所发生的那些旧事都可作为我们的先例。我们知道神行事有他的原则，大卫已成了一国之君，并受到神的祝福，他以为无论如何他总得为神做点什么，但他没有通过正确的途径来行。我们也注意到神在他预定的时节在启示他的道。那马丁路德怎么能够明白今天的信息呢？长老会怎么可能明白我们的信息呢？天主教又怎么能够明白马丁路德的信息呢？约翰卫斯理怎么能够明白路德的信息呢？卫斯理怎么能够明白灵恩派的信息呢？而灵恩派又怎么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所传的信息呢？看到没？神在他的季节启示他的道，因为他的道就是种子。当神启示着自己时，这种子就生长并成熟，就像太阳的热能使种子脱壳而出。当太阳的热量是温暖柔和的时候，这热能就使种子破土而出，长出嫩叶。如果太阳的热能太强，就会将植物晒死，但在种子成熟时期就需要灼热的阳光。因此神管理太阳，管理大自然，以适应他的道。神管理他的教会，那被预定的心腹，来适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甚至自然界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了国家在分裂，地层在下陷，墙上出现了手写的字，我们看到了教会以及他的处境，我们也看到了心腹以及他的状况。看到自然界所发生的事儿，我们就知道心腹准备离开贝提的时候到了。这是多么荣耀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所有的先知都渴望看到的时刻。那神只在他的时间启示他的道。马丁路德与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卫斯理和马丁路德读的也是同一本圣经，灵恩派的人与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耶稣和那些法利赛人读的也是同一本圣经，但他们却看不到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理。就像当玉米到了成熟的季节，他们却仍然试图停留在玉米生长的早期阶段。总之他们认不出他们的时代。在此大卫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神在适当的季节将他的道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人。神拣选受启示的人，这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好了。神所做的一切他预先已经知道了，但对人却是隐藏的。神只是随己意，在他选定的日期向他所拣选的人启示他的作为。神从不拣选一群人或宗派，而是拣选单个的人，这就是他行事的方式。谁敢纠正神并说，而说主啊，你不应该把这个人放在这个职份上，这个人不信我们所相信的。谁敢告诉神说他在做某件事上做错了呢？只有某个比我更失职的人才会对神说出那样的话。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神知道该选择谁不该选择谁，神知道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无论我们认为某个人多么够格去做某件事，但神更清楚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季节谁最具备条件去行某事。此外，谁也知道做这事的最恰当时间。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信徒，他等候神来成就这些事，在你的侍奉上专一。如果你觉得有呼召，必须明确那是出自神的，必须确定那是正确的，必须确信你所说的是事实的。经上说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注意大卫，他刚刚受膏成为以色列的王，撒母耳把油倒在他的头上，大卫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王。 大卫得到了启示，要将神的约柜带回到大卫的城中。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但你们注意，大卫所行的方式错了。那看起来像大卫这样的人得到了启示啊，是应该不会错的。大卫是一个伟人，是神拣选的王。除了基督以外，我想大卫是世上最伟大的王，因为基督也取了大卫的子孙的称呼。那现在这个最伟大的人物，他刚刚受膏，从神的面前刚刚出来，得到了一个启示，要为神做一件事儿，他想要侍奉神，但是那启示却是错的。这可是一件大事儿。这个功课正是我们要探讨的主题，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注意，大卫得到了启示，要注意，这并不是先知拿但得到的启示，而是大卫王得到的启示。大卫也没有请教拿但，他根本就没有问过拿但。相反的，你们可以在历代志上中看到大卫与千夫长和百夫长们商议，大卫从没有与拿但商议过，但他却与会众商议，他甚至也和祭司们、文士们商议，他们都是当时的神学家。大卫和他们商议说，如果这是出于神的，让我们下去将我们神的约柜运到这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行事之前求告神。他们说，在扫罗年间，百姓没有通过那个约柜，也就是乌灵和土明来求问神，他们没有那么做。因此大卫说，让我们大家都回到神那里去，回到正确的事情上，让我们下去把约柜带到这里来，换句话说，就是把神的同在带进城里，让我们举行一次复兴会，把人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大卫得到的这个启示似乎看起来是好的，但却不是神的旨意。大卫没有求问他应该求问的那个源头，反而去请教他的官长，因为他刚当上国王，于是他就遵循那个思路，就是向他的重要官员以及那些有名望的人来请教。接着大卫就去到了挂名的教会，问他们是否可以举行一个复兴会。他请教祭司、文士、千夫长和百夫长，问他们说，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他们都说是。但你知道，大卫没有求问那位神总是使用的时代先知，大卫没有这么做。大卫的意愿是好的，他的动机是纯的，他的目的也是对的，就是要在那个城里举行一个复兴运动，使人们转向神。但是他没有按照神告诉他的方式去请教，明白吗？甚至所有的人，包括祭司们，都同意王是对的，他们需要那约柜回到城里。那他们需要神的同在，需要复兴，但神并没有应许把他那个时候的道启示给所有的人。神从没有应许过要把那个时代的信息启示给王，神一点也没有改变，神没有这么应许过。不管那个人是多么虔诚，动机和目的是多么好，人们是多么迫切的需要他，但在做这些事儿之前，必须先执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因为我要使你们非常的清楚这一点，以便你们都能够明白，如果有神的灵居住在你们里面的话。这就是我在这一点上花了这么多时间的原因，不是要耽误你们通过电话收听的人的时间，但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如果你时间不够，那就借录音带来听。不管人们多么需要他， 甚至人人都一致同意是需要的。不管它是多么的正确，但只有一件事儿你要明白的，那就是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神从来没有应许过他要将自己的奥秘启示给王，或者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百姓，就好像因拉的儿子米盖亚的时代。那我们不是要跑题儿，但我们现在要去到另外一个时代，将这个真理带出来，所以让你们不要错过。那在米盖亚的时代，米盖亚是个穷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但亚哈他却是以色列的王，作为神所拣选的民族。亚哈王他建立了一个学校，他亲手挑选培养了一批先知，在那个学校里共有400多名先知，他们都是大人物，他们不纯粹是假先知，他们是希伯来的先知，是大有才干的人。以色列人都靠他们来求告神，而且他们也确实发预言。但你看到吗？当真正摊牌的时候到了，他们所有的人都偏离了神的话语和旨意。约沙法他从耶路撒冷来会见亚哈王，他们都穿着朝服坐在城门口，把先知们也招了来。首先亚哈说，他说基列的拉莫是属于我们的土地，这是事实，因为是主如此说的。约书亚将地分给了他们，但后来被非利士人夺了去。亚哈王说，我们的孩子们需要粮食，但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生产粮食，而我们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他们都是些异教徒，他们却在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土地上来喂养他们的孩子。这句话说得铿锵有力。他说，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我们的孩子们却在这里边缺衣少食，而我们的敌人却在神召我们出埃及并赐给我们的土地上喂养他们的孩子。哟，好家伙，那神学家听了也会拍手鼓掌。他说，让我们一起上去夺回神赐给我们的土地吧。约沙法说，好的，我会帮助你，我们都是弟兄们。你在犹大，我在耶路撒冷，或者是相反，你在以色列，我想约沙不管怎么样，但约沙法终归还是个好人，一个王，一个公义爱神的人。亚哈则是个不冷不热的信徒。那他不就把他们带过来，约沙法说，这样吧，让我们求问一下主，我们一定要明白是不是该这么做。要是大卫也像约沙法一样，那事情就不同了。他说，我们这么做好吗？很快，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亚哈说，当然了，我这儿有400名希伯来的先知，跟你我一样，这些希伯来的先知都是我们自己组织里的，我会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都是先知。那你看，你说啊，伯拉罕弟兄，这让我跌倒了，他们是先知。哦，是的。还有一个在耶利米日子里的哈纳尼亚也是如此，他说犹大被掳掠到巴比伦只有2年，但神告诉耶利米说是70年。耶利米将一个轭放在自己的脖子上，让那先知哈纳尼亚将那轭折断。但你们知道哈纳尼亚的后果是什么吗？哦，是的，你必须持守在神的道上。这时那400个先知前来向亚哈说，可以上去，神与你同在。其中一个首领希利加更造了2个铁角放在了头上，他说，主此说，用这2个脚。那这个人他是虔诚的， 说你将把你的敌人赶回到他们的老家，收回属于神的土地，因为这地是属于你们的。我不认为他是个假冒伪善的人，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我相信所有的那些先知都是好人。你说他们都是先知？是的。不要忘了，正是那位同意杀害耶稣基督的该亚法，他也说过预言，因为那是他的职分。那一年他是大祭司，因为他行使这个职分，神的灵也就临到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得救了或怎么样。该亚法说预言，因为那是他的职分，所以他才那么做。同样的，这400名先知在先知的位置上，作为先知必须说预言，神的灵也临到他们，他们是拥有圣灵恩赐的人。我意识到我正向 99% 的灵恩派信徒说话，但很多的时候神可以与人们打交道，赐给他们一个恩赐，然后人们就对他们趋之若鹜。如果那些人不是完全蒙神呼召，受到神的差遣，这样做就会使他说一些不是神旨意的话，因为是人们迫使他这么做的。我不得不在这一点再提醒我们这里的牧师。有一天凌晨3点，我在森林里，神说去告诉那位弟兄，于是我就去找他，对吗？那位弟兄，每个人都要求说，那位弟兄请为我说预言，告诉我这个那个，看到吗？你们必须得说一些得不到应验的事，那些等候的人才能够明白神要做的事。所以那400名先知是按照人的常识来对待这事，那地是属于我们的。但你看，他们并没有寻求神的话语及神的旨意。后来米盖亚来了，他看到一个异象，他先审查那异象，你们注意到吗？他说等一下，给我一个晚上让我查明，可能明天我会答复你。他并没有很快的用主日子说来复合其他的先知，他说我只说神说的话。第二天我们知道神告诉他所要发生的事，完全跟其他人所说的不同，跟整个学派不同，截然不同，以至于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上前给了他一个嘴巴。但你们看到吗？米迦等候，接着他将他的预言、异象跟神的道来对照，结果发现跟神的道一致。有人说他们得到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启示，但那是与神的道相违背的。圣经中没有任何人是以那种方式施洗的。他们说我们要坚持这个坚持那个等等，但都是跟神的道违背的。当他们说不相信神的后裔时，那就违背了神的道，所有那些东西都跟神的道相违背，必须要符合神的道，符合神的时间。注意，如果大卫能把他要做的事与神在那个时代所说的话相对照，那就好了。约柜是要运回来，但不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可以安放这约柜的地方。当他们下去运到约柜时，所有的知名人士都说，大卫，这的确是件可为的事，荣耀归给神，我们需要复兴。这跟今天的灵恩派浸信会长老会所行的一模一样。大卫，你是我们的王，你知道某某上校、某某少校、某某将军会出席你的会议，而且他们说那正是应该做的事。大卫，整个国家都支持你，这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不要整个国家的支持，我只要神，即使没有人支持我也无所谓。大卫得到所有的长官的支持，他有军队的合作，他也得到所有宗派组织、所有神学家的支持，每个人都同意他。亚哈也是这样，圣经中还有许多许多人也是如此。但大卫没有得到神的支持，因为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我希望我们都能明白这一点。注意，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的每一项宗教仪式，他们可能也到处贴广告，伟大的复兴约柜就要回来了，我们就要有复兴了，我们要这么做。对，大卫派出了歌手，派出了弹琴的、吹号的人，并且他们行了一切他们所知道的宗教仪式，然而神一直不在里边。 难道我们还看不出这种现象的重演吗？他们带着所有的歌唱家，带着所有的琴师号手，女人男人，所有知道唱歌的人，他们带着所有的这些人，带着所有的宗教行为。我并不想说这些，但我不得不说，今天的这些宗派组织、灵恩派等等，也都是这样。他们拥有所有的宗教运动，唱啊叫啊，大卫竭尽所能的喊叫着跳着，进行了所有的宗教活动，但神一直也不在其中。大卫的动机、目的等等都是好的，但他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看到没？他执行了所有的宗教仪式，喊叫、唱歌，有专门的歌手、专门的喊叫者等等，他们在灵里跳舞，进行了一切的宗教活动，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布道运动。他们想把世界争取过来归向基督，但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他们这样伟大的复兴、伟大的事情发生，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教会已经被宣判了死刑，但是他们还是在建教堂、搞运动、各种组织等等，但结果就像大卫的日子那样，是行不通的。我们去参加一个复兴会，某些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布道家说，说他们在六星期的布道时间里带领了3万人归主，但一年之后他们再回到那里却连30个都找不到了，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当年大卫所做的一样，有着知名人士、大人物、伟大的传教士、更好的学派以及大权威，但是他们仍请教那些老的宗派，而不是仰望神的道，并看清他们所处的时代。你只能在一年的某个季节里来种植某种的作物。现在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虽然他们的宗教活动是激烈的，他们的动机是高尚的，布道活动是大型的，他们的歌唱是动听的，舞姿是优美的，叫喊是卖力的，音乐是美妙的，而且他们还有约柜，但有约柜却没有神有什么作用的？那只不过是个木箱子而已，里面装着一对翅膀，这就像领圣餐或者是受洗一样。如果你没有先悔改，那受洗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没有活出生命，只相信神一部分的道而不是全部，那你领圣餐岂不成了假冒伪善了吗？这就说明出了差错。当人们不考虑神，当这一切的事情发生，那让我们看看神还有他的时代、神的时候。当人们不考虑神和神的时代，而只考虑人自己的思想时，让我们看看会造成什么结果。很多人对我说，为什么你不来这里举行聚会呢？我们为你们张罗，你只需要在这个签名就行了。等一等，你可能很想举行一次聚会，但神对此事怎么说呢？许多人给我施加压力，对我说，我已经邀请你来传道，我已经与你约好私人会面等事了，我已经等了你等了一年了。等一等，神没有对我说话之前，我怎么能知道该说什么呢？明白？必须等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把你的要求写下来，让我看看神是怎么说的。明白？要等候，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明白？注意，他们只求问那个时代的祭司、神学家以及各宗派组织。注意，因为他们向祭司、会众及百姓求问，所以就做错了。注意，约柜是神的道，我们知道这是对的，因为约柜预表基督，而基督就是那道，看到吗？约柜或神的道没有安置在他原本所指定的那个位置上面，是原来所指定的位置上。哦，教会不要错过这一点。 一切都是这么完美，一切看起来都是美好的，好像一个伟大的复兴就要来了，但他们却求问错了人。相反的，他们请教了祭司、知名的人士、神学家、歌唱家，一切看起来都协调一致，有组织、有军事和国家机器的支持，一切都是非常的协调，等候那伟大的复兴，但是他们却没有求问神。亚哈也是这样，其他人也是一样，这是个何等可悲的时候，不要错过这一点。他们错过了，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他们注意，因着他们去求问祭司，因着他们去到神学家那里，因着他们去到军队那里，而唯独不去求问神差遣给他们那个时代的使者拿但，他们就做错了。他们去抬去约柜，把它放在一辆新的牛车上，一辆新的牛车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新的宗派组织要创立起来了，而不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指定的方式去安放。这约柜本来应该放在利未人的肩上，但你看，如果你一开始是错的，那你就一直错下去。如果要是一粒子弹直接射向目标，而你若移动了枪管角度了千分之一，那么在100米处你就会偏离4到5英寸，因为你一开始就弄错了。哦，神啊，帮助我们明白这件事儿。这个时代所谓的伟大布道运动一开始就错了，他们没有求问神，而是求问祭司、宗教人士和宗派组织。他们说啊，你们要某某传道家或讲员来吗？我相信我们能够让每个人来参加，不需要让所有的人都聚到一块儿，只要寻求神的话。后来我们发现，当他们这么做时，到底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继续不断地做同样的在神的旨意以外的宗教节目。这些宗教节目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死去了，他们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枯干了的东西，那件事在主耶稣的日子就已经枯干了，他们却不知道。他说，你们如果相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摩西说我要来。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但耶稣说他们都死了。他称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们是瞎了眼，说你们若不信我，这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但他们死不悔改，他们固执，一定要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做。这是大卫的行事方式，大卫按他的方式来行事。他说，你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现在时代不同了，那我大卫得到了一个启示，时代不同了，因此我们新时代用新方法，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建立另外一个组织，我们要建造一个新的牛车，让人们看到新事物已经开始了。多么荒谬的预言，你必须回到神所命定的行事方式上去。神的方式是将约柜放在利未人的肩上，在心上。那约柜，神的道，不是被装在一个新的宗派组织里，也不是建立在某些人的理论上，而是放在心里。神的道不能接受宗派组织的操纵，他必须由一个人的心来担当。神可以进到这颗心里面启示了自己，如果他根据神的道把他启示出来，就是来自神，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来自神，而且他必须是那个实爱神的道。当然一个法利赛人可以说，谁说我们不能做这个做那个，摩西给了我们这个命令，但摩西还说了，就好像撒旦对耶稣说的啊，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但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们说你们认识摩西，但他告你们的正是摩西。如果你们信摩西也不信我，因为摩西曾经提到我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你们要听从他。如果他们认识摩西，他们就会认识主。现在注意，不要错过这一点。头一件事， 当他们请教祭司，请教那些知名人士、军队、所有的会众，还有邻居，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时，他们就犯了错误。因着他们这么做，因着他们没有求问神，他们没有回到圣经上认出他们所述的那个时候。哦，弟兄们听着，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时代？是什么时刻呢？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些事的时候，那已经过去了，审判就要来了。你可以看到审判的迹象，你们还记得在山顶上的那块岩石吗？审判的时刻，你还记得有关的心腹预言的意象吗？他保持整齐的步伐，不能乱了步伐。注意，那个约柜应该扛在利未人的肩上，大卫和所有的祭司本应该知道的更清楚，但他们有遵守神的道吗？祭司们应该知道的更清楚，那些文士、神学家应该知道的更清楚，因为神说他们不应该那么做。正如今天他们说的，哦，耶稣基督不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那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是心灵感应，是这个是那个等等，他们没有认出神所应许的道。他们说那是过去的事了，大卫说，哦，这约柜要扛在利未人的肩上，哦，那是过去的事了，但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但今天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辆新牛车上，我得了有关他的启示了。祭司们说，阿们，大卫，看他们影响，在全基督教协会的影响下，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做这些事儿，这么做那么做等等，这就是祭司们跌倒的原因。他们从没有请教那位该求教的，他们做错了，所以才陷入了麻烦。是的，我担心同样的错在今天许多事情上又重演了。某位灵恩派非常著名的教师，那天晚上他站在芝加哥的一群宗派组织面前，那我本来要在那个全福音商人团契的聚会上讲话，可我想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在非洲，那但当我从非洲回来时，刚好是那个聚会开始的前一天，他们选了一个出名的灵恩派的学者，他站起来说，这个全基督教运动是属神的，他说所有的宗派组织都在回归，甚至天主教也要回到早期教会的状况，就都说方言来证明受圣灵的喜等等，却不知这是魔鬼的陷阱。那这个人，那我不认识这个人，有时你播种却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是那个全福音商会的主席等那个出名人士一坐下，他说，我不是要说些什么来反对我们的讲员，但伯南汉弟兄说事情的发展不会是这样的，他说因为伯南汉弟兄说那会把他们领向兽的印记。那人说，啊，伯南汉弟兄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那位主席说，但我们相信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在芝加哥的那位全福音商人会主席就说，有多少人愿意让我上去谈谈我的看法，他们就开始喊叫让我上去。你看，你是在撒种，但你不知道会长出什么，只要不断的播种，当那时刻来到时，其中的一些就会结出果子，就像多马，他是最后一个看到主的门徒，但他只有看到耶稣后才会相信他。但门徒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之后，多马也来了，但他来迟了一点。今天当人们看到所预言的事物，而且知道那些是主子说的，并看到他们都应验了，然后他们说，把你们的油给我们一些吧。看到吗？注意影响，有时几个了不起的人物聚在一起，你会听到他们说，伟大的某某某，伟大的某某某。不要这样，在我们当中没有伟大的人，唯有一个是伟大的，那就是神。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不管你这个牧师只牧养一个五个人的教会，那并不使你变成小人物，那只能使你成为我的一位弟兄。如果你终身神的道的话，我不管是什么或怎么样，你都不会显得渺小。神没有大儿女小儿女，神只有儿女，他们都是一样的。注意，神亲自从那白色的荣耀宫殿降下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那你说谁是伟大的？神并不是以祭司的形象降下来，而是成为一个仆人，洗他门徒的脚，洗的正是他所创造的尘土。 现在谁伟大呢？说了影响，这些人的确是富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认为某种新的事物要发生了，而且是来自神的。神没有说这种事情要发生，他们走错了路，他们所有的激情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每个宗派必须有一位神医，每个宗派必须有这个那个或其他等等，每个宗派必须有小大卫，每个宗派都有这个那个等等。看到发生什么事吗？这相同的事在今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儿，影响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期的道被忽略了。注意，利未人的肩是神用来搬运约柜的最原本的方式，那约柜要被扛在利未人的肩上，与之不同的任何方式都是违背神的。神说什么就是什么，神不会改变，这也是要持守神的道的原因。我这里记下了经文，是在历代志上15章15节，你们可以记下来。注意，现在注意，要跟从神。我要你们牢记这一点，要跟从神就是要遵守他的诫命，为神做一切正确的事，或者说正确的侍奉神。要想正确的侍奉神，要有五个必须。要想侍奉神，要把正确的侍奉神，大卫在侍奉神，他按他所知道的去行了每一件事，除了他离开神的一件事。大卫想要做一些正确的事，对百姓对教会有利的事，但有五个必须。我要你们记住，不管一个人在侍奉神方面是多么的真诚，但他都必须具备这五个必须。第一，必须按神的时间来侍奉。如果摩西说我们要建造一个方舟浮在尼罗河上，就像挪亚所做的那样，结果会怎么样呢？挪亚的时候用方舟是对的，但在摩西的时代就不行。如果耶稣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像摩西所做的那样上到山上宣布新的律法，那会怎么样呢？看，耶稣就是那律法，明白？你一定要在神的时间里，必须在神的季节。你明白吗？必须在神的时间，必须在神的季节，在神的时间和季节，还有必须按照他所说出来的道来侍奉神。我不管你多会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等等，不管说的多么有道理，但一定要根据神的话，根据神的时间和季节，必须是由神所拣选的人来行事。我不管有多少知名人士，即使像大卫那样高贵，他是一国之君，但是神有他的行事方式，而且神也告诉了人们他要怎么做，但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去做。所以必须按照神的道，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计划，而且必须是由神所拣选的人来执行。摩西试图推辞，他说你去找别人吧，但是神却偏偏选中了摩西去做这个事儿。当时有许多人，保罗也试图推卸这一使命，人是很多，但必须是神所拣选的人才能去侍奉神，而且神的话必须先临到他的先知，他的话一定会临到他的先知。阿摩斯书3章7节，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最后先知还必须得到神话语的印证，这就是那五个必须，必须是这样，必须是他的时间，他的季节，在他所说的时候，他所拣选的人，而且必须先临到先知，先知又必须得到神的印证。在圣经中我们发现很多所谓的先知并没有得到神的印证，我们的先知乃是耶稣基督。请你注意，瞧，如果他们不按照神所提供的方式去行事， 那神就不会启示给他们。他们接受了大卫，他们接受了祭司们的道路，他们接受了文士们的道路，他们和神学家的道路，而不是神的道路。拿但是那时代的先知，后来拿但告诉了他们当如何行，但他们之前所做的却没有征求拿但的建议。圣经里没有一句话说他们曾征求过拿但的意见，各种影响大事都在进行着。这不禁使我想起那首歌里唱的，当我心被火焚烧，求主帮助，使我谦卑，能与他人同行，只呼求主名，叫我不靠他人所行，为等候祷告，主垂听，看到吗？这才是我们行事的方法。只有当我们看到事情是按照正确的途径发生时，我们才会相信。这些启示是从大卫来的，是从传道人、百姓和千夫长、百夫长们来的，而不是从拥有主如此说的拿但来的。主说过，若不先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时代的先知，他就不能做什么。看到他们做到了吗？他们完全偏离了神的话，将约柜放到了一辆新的牛车上。行，他们行这事偏离了神的诫命和神所提供的方法。朋友们，这也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拥有如此之多的庞大布道会等等，却没有什么结果。结果只是更多不信的人，更多的罪。我告诉你，这个国家完了。不但是这个国家，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这个国家就像以前时代的英国一样，已经成了其他各国的首席妓女。在莫桑比克，离文明480里之外的丛林里边，那些颓废派的小子们听着猫王的歌，摇头晃脑上蹿下蹦，随着猫王的那个摇滚乐整夜的在那跳舞。这乐曲是从1000里以外的罗德西亚广播电台接收到的。那他们说啊，猫王是非常虔诚的，他和派的帮还有那些歌迷都是很虔诚的，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犹大。人们却不知道，最要命的是他们相信他们是对的。耶稣岂不是对老底家教会时代说过，说你不知道你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吗？他们却不知道。在非洲以及世界各地，灵恩派的小伙子们说，哦，猫王唱的歌是你所听过的最好的歌，毫无疑问那也是大卫所做的，也是那些歌星们所做的，但它导致了死亡临到了整个阵营。朋友们，看看他们当时的处境，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处境。利未人的肩膀是神原本搬运约柜的方式，但他们却把约柜放在一辆新的牛车上，这永远不能成事。他们没有求问正确的方法，所以他们得到了错误的方法，也做错了。这是今天出现的事儿。无论人是多么虔诚力求侍奉神，但如果不在神所规定的启示方式之内，他们就只会搞了一团糟。神按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无论人是多么虔诚，如果不按神所设立的方式行事，就会搞了一团糟。就像在巴兰的日子，神告诉巴兰先知，那巴兰是一位先知，先知巴兰，他是一位先知，神的话一字不差的临到了他，说不要去那里，说以色列人是我的选民，是我所拣选的。但巴兰从显赫的要员、军长、传道人、知名人士商量，他们说服了巴兰，说我告诉你，如果你按王的意思去做，看这和大卫所做的完全一样，只要把他每一件事当成一种模式，你就会看得出。如果你明白了就是阿们。看，就跟现在一样，但那些牧师、祭司、律法师们、神学家们都说，哦，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做，但并不是这样。事实证明这方式是错的。神先告诉巴兰，因为他是位先知，神告诉他不要下到那里去，但那些人的影响使得巴兰做出了违背神命令的事，这就带来了咒诅而不是复兴。哦，巴兰肯定下去并教导人们说，哎，这等等，你们知道吗？我们是摩押人，你们还记得罗德的女儿是我们的王后， 他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是同一血统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宗派都是一样的，绝不可跟这种东西混杂，远离他。他说、哦、我们都是一样的，你们的人就像我们的人，我们可以彼此通婚，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普世联合教会了，我们大家可以联合在一起，再回到早先的状态。但神咒诅了这事儿，神从没有赦免以色列人这一罪行，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罪一直跟随着他们，从没有得到赦免，他们因此而在旷野中灭亡了。是的，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所提供的唯一印证了的方式来行事。注意，他们所做的这件事使得以色列人死在旷野中。耶稣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死了。看看是哪些人与摩西及神的计划站在一起呢？是约书亚和加勒。再注意，在大卫所做的事件中产生的后果是什么？他干了什么？他导致了一个虔诚的人被击杀致死。我想我们还在广播，那么各地的人，我要你们注意听，大卫没有求问先知拿单，没有得到神话语的指示而做了这件事，造成了一个虔诚的人被击杀了。他一直与那约柜在一起，那约柜是从乌撒的家里抬出来的。而且当牛失足时，约柜就偏了，乌撒伸手扶住约柜就被击杀了。他们做了一件错事，做了两件错事。第一，他们没有求问先知拿单；第二，他们没有求问神的话语下去。拿单是那个时代道的先知，他们没有求问主的道。之后当他们自行其事时，就违背了神的话。这个乌撒这个好人，他一直都负责照看神的约柜，他是个主教。他想哦，我可不想让神脸上没光，于是他伸手扶住约柜，但他不是立位人，结果就死了。这三件错事儿，现在好好的想一想，看看今天宗派所做的。看到没？他们拒绝了，称他是虚假的教义。看看他们今天的情况，他们成立了全基督教协会，当神亲自印证并证实为真理时，他们却称之为心灵感应。他们说啊，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笨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神说的话，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看到吗？我无法解释，也没有人可以解释，但神证实了他。注意，今天许多真诚的信徒，他们想要全新的归向基督，他们同样也遭到了属灵的击杀。许多真心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人，去了天主教，去了卫理公会、浸信会、基督的教会，甚至灵恩派教会，想要成为基督徒，他们伸手加入他们的组织。当大卫看到这件事的发生时，这时候他醒悟过来。我的弟兄们，别醒悟得太晚了。大卫看到死亡击杀了乌撒，你告诉我，这个让人们回到教会的所谓复兴，给这个国家、给信徒带来了什么呢？除了制造出更多的教派、更多的组织、更多的教友，什么结果也没有。这个国家变得好点了吗？他们宣称他们高喊美国，上帝保佑美国，因为那是个基督教的国家，他离基督教的国家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甚至都不愿再给他祷告了。在神已经向他显出如此的大能，而他却仍不悔改，拒绝了神，并将他关在门外，我还怎么能为这么一个拒绝神的国家祷告呢？我把这个国家交给神了，他会越走越远，他将沉下去。你们等着看吧。很多虔诚的人加入了组织，加入集团或一些有某种敬拜仪式的团体，然后就死在那里了，属灵的死亡。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他们满脑子都被灌输了一种东西，我们的主教这么说，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当你告诉他们神的话里有主如此说时，他们却说我们的牧师，我不管你的牧师怎么说，你们也别管我怎么说或别人怎么说， 若是他与神印证了的话，与神的时间、神的信息相违背的话，那连理都不要理他，远离那些东西。你我都知道，在审判的日子，我要站在你们每个人面前。我不想多讲，我知道自己已经老了。有些事儿我不知道，但神知道。我只是跟随他所说的。看看今天这个遍及全国的大复兴运动，但结果却证明一切都是枉然。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七章七节里那里说，他们拜我也是枉然吗？大卫搬运约柜是枉然，亚哈训练先知是枉然，巴兰收取贿赂也是枉然。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但只有神的吩咐才算是。不管你多虔诚，那些人虔诚的不能再虔诚了。你能听到很多人都这么说、哦、他们真虔诚啊，那没有半点意思。耶和华见证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有那些人都虔诚的走到街上去做见证，他们所做的连我们当中的人都做不到。天主教徒站在街角祈求金钱等等，他们拥有价值成百上千亿的资产，还嫌不够。毫无疑问，他们都很虔诚，教会也是一样，传道人站在讲台后面，尽其所能的招揽新会员入教，但这都是新的约柜。但我们只有一个约柜要跟从，就是神的话。任何与说约柜相违背的，你们都要远离他，因为那些东西不是在神的肩上，而是在新牛车上。只要远离这些事儿，一点边也不要沾。这些大布道会有成万上亿的人承认接受了基督，但我怀疑他们当中真正相信的有没有100个。看到吗？人数并不意味着什么，是要仰望应许的道。你我都知道那些大布道会失败了，今天一些大复兴家也说那是完全失败的，教会知道它是失败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呢？为什么它是失败的呢？这些大布道会存着良好的目的，他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几百万人将他们的金钱放在这些大布道会上，众教会也都同心合作，租用大会堂做了大事，同时也出现了神迹奇事。那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难怪主耶稣站在那里，他的心悲伤，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么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但是你们的时候到了。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圣灵在你们心中呼喊吗？哦，美国还有这个世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但你们不愿意。现在你们的时候到了，你们的娱乐之神、污秽之神、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神已经来到你们当中。甚至我们的孩子们一开始他们的人生就走上了邪路，剪着披头士的头发把脸都遮住了，女人们也堕落了，无可救药了，男人成了娘娘腔，穿着小短裤到处跑，头发披到肩上，举止跟女人一样。我们都已经成了索多玛人，大火和神的烈怒正等着我们。你知道神要怎么击杀毁灭这一切吗？以神一贯的方式，当一个妓女做错了事，她就要被石头打死。人们捡起石头打死那女人，就是那妓女，这就是神击杀教会的方法。圣经上说神要从天上降下冰雹，每一块重达100磅，他要将他们都砸死。谁能阻止他呢？科学能说这是不可能的吗？神会这么做。神当年如何造一个方舟将挪亚漂到安全之处，他会再次为他的教会做同样的事儿。神用自己的律法和方式砸死那个与王与千夫长百夫长行淫的妓女，神会按照自己所定下来的律法砸死的。有谁能告诉说他不能创造冰雹呢？你们去问一问那些知道雨滴是怎么形成的人，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气流携带着水分上升，到了越往上升就变得越来越冷，在它的周围凝结了越来越多的水分，直到它有一定的重量，雨就落下来了。 神创造了地心引力，但是地心引力却无法将我们的耶稣基督控制在地上的坟墓里。他复活升天了，谁也可以使冰雹重达100磅的时候才落下来。神说他要这样做，他就会这么做。谁能对神说他不要这么做呢？神会这么做，因为他说他会做的。我们已经在末日了，审判就要到了。为什么？灵恩派的教会正试着吃了60多年前落下来的旧玛拿，圣洁派教会正在吃那200多年前的旧玛拿，路德派吃的是300多年前的旧玛拿，好多好几百年前的，他们都吃那些旧玛拿。呵呵，弟兄们，那种东西已经腐烂了，已经污染了，里面我就像我说的，里边就长了蛆，吃了它你就会死了。如果大卫或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求问那个时代的灵粮，假如那些祭司们、先知们、传道人们、神学家们、各宗派组织、神学院能够求问那时代的神的话，但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神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无药可救了，他已经完蛋了。5年前他就已经越过了悔改、怜悯和审判之间的界限。注意下一步是什么呢？能做的是什么呢？要做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求问先知、圣经。我们不能在其上增添或删减什么，如果那么做，神就叫我们从生命册上删去。圣经在马拉基书4章说到今日将要发生的事，在启示录10章说到7个印将如何被揭开，揭开那向改教家们隐藏的所有奥秘。神说过他将如何成就，这是记在圣经上的，是主如此说的。神已经完全的、完美的认同并印证了这事儿。33年来，神通过迹象、天上和空中的奇迹以及每一件事来证明它是真理。你以为他们会听吗？不会的，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插手这件事儿，拒绝了神所有的作为。不会的，他们再也听不进去了。当大卫看到死亡发生时，他就醒悟了。哦，神啊，给我们差遣一位大卫来，能看到他所站的位置，能够看到神今日要如何做以及做什么样的应许。神就在他的话语中说到他要怎么做。神向米盖亚说话，米盖亚在400多名高贵的先知面前检验他的意象，看他的意象是否正确。他回顾在他之前的那位先知所说的以及所发生的事，他回顾过去，看到伊利亚站在那里说，亚哈狗要舔你的血。现在米盖亚看到的那个意象是完全根据神的话，因此他就说了出来，他是对的。无论其他人说什么，他都站稳在神的话语上。现在让我们看看今日的意象，是不是创立教会，是不是设立新事物，是不是将要发生大事件，还是审判呢？回头看看今天的应许，看看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你说，弟兄，感谢神，我是虔诚的加入了教会，我得了文学士的学位，我做到了，这很好，我并不反对。大卫也拥有这些，当时的祭司、神学家也一样，但这却跟神的道相违背。神说过今天他要做什么，他要复兴万事。他要做什么？他应许说要补还，那是完全正确的。在约珥书2章25节中，神应许说他要恢复，主说我要补还那些年蝗虫、男子蚂蚱、茧虫所吃的。看他们是一种虫子，只是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正如天主教先知，然后是路德派、卫理公会、灵恩派一直延续下来，神说我要把一切补还给教会，使其完全像早期的那个使徒教会一样。那天晚上我看到那异象，那第二次出现的心腹与第一次出现的完全一样。他们向这边走来，过后那些妓女穿着淫秽的衣服，摇晃着跳着摇滚舞走了过来，还称自己是教会。你说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做，但神是怎么看你的？不是你怎么看你自己，而是神怎么看你。没有人看自己是错的，但当你看神的道这面镜子时，他会告诉你是对是错。如果大卫能这么做，那他就会看到自己错了。如果亚哈能这么做，或那些先知这样做了，他们就会看到自己是错的。伊利亚这个受到印证的先知说，亚哈会死去，狗会舔他的血。 而米盖亚的预言又与以利亚的预言完全相符，这样米盖亚知道他是对的，甚至约沙法也应该看到并知道这事儿。当米盖亚看到那异象时，他与那时代的人大不相同，但是米盖亚有主如此说，他是对的。注意，我们要把这件事儿从今日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联系起来。我们正看到这伟大时刻的来临。注意大卫想做的事儿，他想要把这个约柜运回到大卫城，也就是他自己的宗派里边去。你回顾1933年在俄亥俄河上主第一次从天上发声时说，就是使徒约翰被差遣预备主第一次的到来，你的信息要预备主的第二次到来。弟兄们，神召会不能支持这信息，联合五旬节教会也不能支持，所有的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他们自己的，哦，他们一定要这么做。他们都要把约柜带到自己的宗派里去。为什么他们要把约柜运到大卫城？因为还没有为约柜准备好地方。这就是你不能把这信息带到宗派里的原因。到约柜，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还有他所有的身份，你不能把他带进你的宗派，他们永不会相信他，因为那里没有容纳他的地方。圣经上说，基督站在老底嘉教会时代的外边，想要进去。大卫城里没有地方，尽管不管他有多美丽多伟大，但他仍然不是摆放约柜的地方。约柜要放在耶路撒冷，就是后来先知告诉他们把约柜运去的地方。所以大卫不得把约柜带回自己的城，因为还没有为约柜准备好地方。基督是我们的约柜，但他们不能接受基督是道，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要自己的信条，自己的宗派，要一个新的约柜或一个新的搬运者，他们要宗派来搬运新的约柜。记住，基督是我们的约柜，你相信基督是道吗？那就是约柜，对吧？任何宗派的牛车都不能把基督带到他正确的位置上。神只与单个人打交道，而不是一群人。神从不与一群人打交道，而是与单个人。如果他那么做的话，就违背了他自己的话。阿摩斯书3:7，你不能使神撒谎，不行，先生。神的道是真理。那你看，他们却这么做了。那约柜不能由组织来担负，组织里的头头太多了，那行不通的。神应许说他不会这么做，他就不会这么做。神应许用别的方法来做，这就是他不用组织来做的原因。你们不要有那种想法，我能够感觉到你这么想。对，神应许他会以某种方式行事，任何与之相反的方式他都不做，他只根据阿摩斯书3:7中所说的最原始的方式行事，那才是他行事的方式。而且那位先知一定要蒙神的印证并证明是正确的。你知道神正在成就他给今天的应许，这就是他说过他要做的事。他会揭开那七印，把那些奥秘揭示出来，纠正那些被混淆了的事，如奇异以及其他等等。这事是神的同在，科学证明了他，天上宣告了他，人们站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发生。神所说的无一不成就，这就是了。这些事儿使你可以看清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任何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理，因为神的灵不会说与神的道相违背的话。是的，他一定是与神的道一致的。你说我有圣灵，我喊叫，我说方言，我在灵里跳舞，这对神没有半点意思。过去大卫也做了同样的事儿，大卫竭尽全力地唱着喊叫着，其他的人也都是这样，但他们却走进了死亡。是的，这没有半点用处，只有神的话才算数，是神的道，是那些等候主的人。是的，先生，那些心中有神的灵的人看到今日的应许并观察等候，直到他们看到今日的应许应验了，再说这就是了。神向他们启示了，就像拿单叶，当腓力去找拿单叶时，他说先等一下，我知道神的应许，但是让我先看一看。当他看到时，他说就是他。井边的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我听到各种神学家的教导，我做了这个那个，我自己也读过圣经，我知道有一个弥赛亚要来，他要做这些事儿。现在我知道你准是那先知。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进到城里告诉每一个人说，来看呢，这个人就是弥赛亚。他只等到神的道证实了那位弥赛亚，才说那就是我们等了400年的弥赛亚。我们没有先知，而且他自己说他是弥赛亚， 来吧，来看看这位把我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的人。祭司们却想要杀害他，到最后他们终于杀了他，但是今天他们无法杀死他的灵，确认他们不能杀死神的灵，这灵在这里要把我们带到他那里。我们感谢他，看看神是何等的伟大，他的作为是何等奇妙，他怎样都不会失败。神提供了一个原本的行事方法，他永不会违背这个方法。神应许过我们在末日他要做的事，他给了我们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会得到以利亚、以利沙和施洗约翰所得到的同样的证实。这个信息不会将人的心转向宗派，而是转回到原来的使徒父亲们，转回到神的道上。这些事儿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印证，在最后一个天使发生的时候，启示录十章七节，当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日子里，这些隐藏着的奥秘，如为什么卫理公会这么做，浸信会、基督教会、耶和华见证人这么做等等，但在末日，第七位天使的信息将揭开这一切的奥秘。不是在他开始这么做的时候，而是在他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这些奥秘将被揭开。明白，这些奥秘不是在那预备的年代里，而是在他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被揭开。现在这些奥秘已经被揭开了，在这之前我们不知道，但如今你们却是这事的见证。天文台的科学家们以及这世界的人们还是对所发生的事稀奇不已，在土桑那些巨大的观象台都拍下了这一照片，但却摸不着头脑，那是什么？他们还在报纸上询问是否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哦，那是在30英里的高空，那里没有雾，没有氧气，没有水分。天上要有迹象，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多处要有地震，然后人子的兆头要出现在天上。在路加福音那里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世界的末了要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我的弟兄们，不要忽略属灵的事儿。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见证神在这个时代的工作。现在又怎么样呢？那些有神的灵同在的人，他们等着这些事的出现。当他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这些事。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他就是道，凡父赐给我的都会到我这里来，他们会到我这里来。今天早上我讲得很严厉，那些人等候主，当他们等候的时候，就看到神对今天的应许已经得到了印证，这就更新了他们对神话语的信心，因为这是神应许要做的，而如今他正在做，这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疑问了。神说话了，他先说出他的道，然后圣灵行出神所说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的模仿者了，我们还将有更多，就是那些虔诚的人们做这做那，但你们可以看看到底有什么结果。那些人会伸手干预神的事儿，紧接着就是死亡。你们注意看吧，没有任何一个宗派的人为计划能行得通，只能是给他们自己的教派约柜增加人数。神过去不会用任何一个宗派，将来也永远不会，因为那些都是人为的东西。今天我怀疑那些拉人进教会，所谓的大复兴等等，有哪一个不是在填满他们自己的卫理会约柜、浸信会约柜、长老会约柜等等？但基督的约柜就是那道呢，又怎么办呢？如果新妇是道，那么他必须是从基督来的，是新郎的一部分，他一定是道，不是那个时代的道，而是这个时代是应许的道。他赐下话语磨练他的心腹，愿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不要有你自己的想法，也不要管别人怎么想，那是抓住那证实了的道，就是圣经，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神已经在他的话里应许了，他要如何在这末世拣选他的心腹，你知道吗？他已经应许了要如何去做，就是借着他原本的计划，在他所选的时间和季节里拣选了基督。 神不可能让他的心腹错过这一点，因为心腹是他道的一部分。神既然没有通过教派拣选基督，也同样不会通过教派拣选心腹。基督有进到过教派里吗？他可曾借着教派而来吗？没有，他们拒绝了他。这就是那些教派所做的。那么当神拣选他的心腹时，他难道还会通过别的什么途径吗？神如何将基督带来呢？是借着由先知所传的道，不是吗？那他又将如何把他的心腹带出来呢？还是借着众先知的话。当耶稣基督到来时，神是如何让人们辨认出他来呢？他是借着从一个旷野出来拥有以利亚灵的人。那么神又将如何使辨认出心腹来呢？神在马拉基书四章做了同样的应许，在神要毁灭地球之前，正如所罗马的日子一样。记住，所罗马被烧毁了，不是吗？这个世界要被烧毁。耶稣是这么说的，在那个时刻，正如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所说的，那日子将如同所罗马和俄摩拉的时候，那时人子就要显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呢？根据马拉基书，他要再次焚烧这世界，一人要踏着恶人的灰烬走进千禧年，明白吗？我们正处在末世，此时我们正坐在门口等候着主的再来。注意，神在他的话中应许过，他要按照他拣选新郎的原本方式来拣选他的心腹。他借着众先知预言了，又差遣一位先知来证实。那位先知站在约旦河边说：看哪，神的羔羊。他们说：你是不是那弥赛亚？约翰说：不，我不是那弥赛亚。他们坚持说：你准是那弥赛亚。他说：我不是弥赛亚，但他就站在你们当中。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当他来时，他会向人显明他是谁。今天他以圣灵的形式站在我们当中，越来越多地彰显他自己。他进入自己的教会，使他为人所知，因为新郎和新妇要合而为一来彰显他。有一天你会看见你心中所感觉到的那位，你会看明他的身份，他将以人形出现并站在你面前。那时你就与他合一了，你们已经借着道合一了，而这太初的道将回到太初，也就是神。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哈利路亚，我们已经到这里了。哈利路亚，我多么高兴看到神自己化身在我们当中，也看到了他在道中所应许的，不是借着某人的情感唱歌上蹿下蹦跳舞啊等等，而是借着他的道。阿们。他正在显明他自己。看到所罗门建造了圣殿，并把那约柜送进去时，神活出了形式进入殿中。阿们。大卫跳着喊着，所有的歌唱家和祭司们也都这么做，但他们却远离了神的旨意。在他们还没有将约柜抬进去之前，神已确定了约柜的位置，火柱降下领着路，降在基鲁伯的翅膀上以及至圣所的后面，这是安息的地方。那火柱和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以致他们睁不开眼睛来侍奉。Amen。 当神为他的心腹而来时，每个神学家的眼睛将被封住，心腹将会在半夜被提去，就是过去一样，他们甚至看不见他的离去。赞美归给我们的神。注意，神应许说他将要带走他的心腹，这是他要做的事儿。将会有一个种子，在晚上会有光明。他要做的所有这些事儿，要完全根据他的旧约和新约中所计划的原本方式，而不是通过宗派组织，也不是通过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系统。我们只会导致死亡。人们把手放上去就招致杀身之祸，明白吗？神的话，晚上的信息，必须带来晚上的果效。那晚上的信息必须播下晚上的种子，不是早上的种子，是晚上的种子，对吗？中午的那些种子是宗派组织，它死去了，毁灭了，但是晚上的信息会发出晚上的光，会结出晚上的果子来。耶稣的时代，中午的信息结出了中午的果子，早期的信息结出了早期的果子。创造万物，在中午时分，神按他自己的形式造了他的儿子；在晚上时分，他造了一位心腹。看到吗？借着什么？借着他的道。他怎样创造地球？他怎样一说就成了现实？借着他的道。谁是他的儿子？他的道。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如何提走他的心腹呢？借着他的道，不是借着一辆新的牛车，也不是借着某个神学家的思想，而是根据神的道，神会认出他来，神会认出他的心腹来。不要在这信息上加上一点或删除一点，这信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应许在晚上时分要揭开启示录中的那七印，把以往的那些教会所失落的揭示出来。神在启示录十章七节、马拉基书四章五至六节、基督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中说过他会这么做。因此让我们不要将这信息混淆起来，只要保留他原本的样式。现在已经快十一点四十五分了，那咱们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朋友们听着，奉主耶稣的名听着，这些事儿对你们太清楚了，你们不得不相信，这太明显了，你们都很清楚，你们肯定能看到，这世界也肯定能看到。但你们不要被今天他们这些稀奇古怪的新东西所影响。我不管他们是多好的人，多么虔诚，但如果他们所说的不符合神的律法和先知们的话，圣经上说他们里面没有生命。大卫以为自己是对的，他是虔诚的，那些祭司们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们是虔诚的，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向神求问的事儿。他们怎么可能那么做呢？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一直祷告，但那不是神的行事方式。神应许过，他要是不先晓谕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拿但就站在他们当中，但他们根本不求问他。我们在读历代志上十七章，就会发现大卫坐在房里，拿但跟他在一起。大卫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而在外面的幔子里，这样对吗？当天晚上，拿但从神那里知道要告诉大卫该做什么。如果大卫这么做就错了，因此神说，告诉我的仆人大卫，我爱他，我指他的名如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但我不能让他建造殿宇。他曾违背了我，我不能让他做这事儿。我要让他的后裔接续他的位，他的儿子要为我建造一个殿，我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当然那是对大卫说的，所罗门代表了他，但后来所罗门也失败了。每个人都会失败，人类都失败了，神是唯一不会失败的，他不会失败。只有一件事神做不到，就是失败。神是道，尽管这事儿看起来好像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但他总一定会准确地按照神的道来成就。记住，你必须顺应季节时间，明白？要清楚你生活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看看那件事是否被印证过，这样你就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理。照着所有的那五个必须，照着所有的道，所有的预表等等，看看你所处的位置，思考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刻。科学家们说，将来几乎十分之一的地层要下陷。他们一直盯着时钟，几年前他们说这世界离午夜只有三分钟了，现在可能只有一分钟了，可能也只有半分钟了。他们说这大地震可能会在我们这时代发生吗？那科学家说可能在五分钟内发生，或五年内发生。我没有这么说，科学家说的。人们像苍蝇一样成群的离开加利福尼亚州。瞧，罗德离开索多玛的同一天，天上降下了火。有那么一天，神要取走我们的信息，我们要离开这里。当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他的心腹离去之后，这些事情就要发生。在结束之前，我想要大家一同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翻开《生命记》四章，我想我说的已经足以使你们明白了。《生命记》四章，我要读两段经文。对这个教会，还有听录音带的人，以及借着电话听到的全国各地的人们，你们要认真的听，不要错过。我要从第一节开始读《生命记》第四章，我们来读第一节。我们先读第一节，然后读二十五和二十六节。当然，你回家你可以读整章，但这里我们要节省时间，以便你们能够按时回家。那若主愿意，我们听这位先知所说的。他曾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听着，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 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这是千禧年的象征。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不可加上一点，也不可删去一点，只要说他所说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你们是从那些宗派分别出来的人。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你们不会与宗派一起灭亡，你现在活着在神的面前。就要结束了，不要错过二十五节，看到他们即将进入的地时发生了什么事。当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你们就雕刻偶像，这就是发生的事，仿佛什么形象，就是好像别的什么东西，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听着，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看到吗？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尽情除灭。这是当摩西在得到神火柱的印证之后，在他们知道他被证实为神的仆人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对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如果你们加上什么或删减什么，你们就不能留在耶和华神所赐给你们的那块地上。同样的，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说，你一点也不可加添，不可加上你自己的想法，你只要说那些录音带上所说的，你只做主神命令你做的事，不要加上任何东西。神像往常一样向我们信守他的诺言，神所许下的每个诺言他都守着。他告诉过你要发生的事，发生了没有？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您挑战，神说过要做的事，能有哪一件，有哪一件他没有做的？有哪一件没有按照他答应我们要做的准确的去做呢？神有没有按照他说的方式去做呢？他做了，他会一直做下去。我们不可加上什么或删减什么，只相信他，并谦卑的行走在主你的神面前，因为我们就要进入那地了。之后你就不再回来，不再回到这种肉体的生命，你会以不朽坏的形体回来。当罪已废除，撒旦被捆绑的时候，你就得以改变。你要生活在这地上一千年，这地是主神赐给你的，因为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他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城只给那些得赎的和那些行走在神诫命里的人。不要接受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到处都飞，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出现的。但不要接受这些新东西。主你的神已向你宣布了什么是真理，主你的神已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印证了什么是真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寻找那些用灵和真理拜他的人，你的道就是真理。 神彻底的印证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已经向你显示了晚上的种子，神在他的话语中已向你启示了，借着他的灵向你证明了。永远也不要试图搞组织，什么也不要搞，只要在神面前谦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进入应许之地的大门就要打开了。当新妇与新郎坐在宝座上的时候，让我们真正欢呼雀跃地进到那里，过一个谦卑仁爱的生活，大家彼此相爱，你们中间永远不可彼此相争。如果你看到心中有什么念头是反对某人的，马上把它从你心中除掉，撒旦会竭力进到你们中来，看到吗？绝不要让这种事发生，一些油嘴滑舌的人可能会进来，要让你们远离神的道。当摩西已经站在那儿并看到了道的彰显，你以为他们还能说服摩西离开神的面吗？不会的，我们不能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什么删减什么，神怎么说你们就怎么持守。我们不要任何的宗派，任何的组织，不要怨恨，不要争竞，我们要的乃是神，他就是道。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呢、啊，我用属灵的眼睛四处观看，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看到你的话语已经被证实了，我看到33年前你在河上向我所说的话，33年后你所做的正像你当年所说的那样成就了，你完全照着你所说的成就了。主啊，不要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加添一点删去一点，只完全照着你话语所说的去做，让我们只要谦卑地跟从你。主啊，这些人就是你给我这事工的果子，他们远离那些还在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中沉睡的人，在坟墓中，正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睡了的人以先，神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必和他们一起被提到空中。当神的荣耀临到地球时，他的心腹将被提从地上消失，当他走的时候，人们甚至都察觉不到。父神呢，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他们是你的。神呢，我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不知道有多久，我们并不期望能知道还有多久，这不关我们的事儿，乃是你的事儿。我们的意愿不是要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意愿是要谦卑地与你同行，直到你再来。我们期望你能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哪怕只是一会儿。主，父啊，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看到自己仍然与你同行，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带领我们，保护我们，脱离将来魔鬼一切的陷阱。哦，父神啊，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一般贫穷的人，是被这世界和教派踢出来的人。我们看到了末世，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能看到这末世，因为这一切都要进到那从天而降的巨石里。主要帮助我们，当那日来到的时候，不要叫我们留在地上，而是去到你的荣耀里，飞到你的怀抱里。主啊，求你医治患病和有痛苦的人。我们恳求主大大祝福今晚的聚会，因着你的同在，愿我们当中不再有一个软弱的人，愿我们的心继续持守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金钱财富以及这世界的东西根本没有意义，那些东西是如此的短暂，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的工作、房屋、朋友，所有这一切都要过去。不管我们有多富有、多贫穷、多受欢迎或多不受欢迎，这一切都要过去。但只有一样事情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主啊，让我们将一切都放在第二位，只抓住他，他就是道。主啊，愿你成全，你是印证了的时代之道，摩西时代印证了的道是耶稣，以赛亚印证了的道，以利亚、约翰等时代被印证了的道也是耶稣，今天印证了的道 还是耶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要帮助我们相信明白这一点并行在其中，我们奉耶稣的名求。请大家仍然低着头，我想知道这里是不是还有人没有真正的做出那个伟大的完全的决定来接受耶稣基督。你相信的，但只相信还不够。我相信我的妻子是个好女人，我知道她的父母亲，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她过着正直的生活，我相信她是个好女人，但那并不能使她成为我的妻子。直到我接受了她，她接受了我，她才能成为我的妻子。现在耶稣要接受你，你要不要接受他呢，并成为他话语的一部分呢？如果你还没有这么做，我相信你低下你的头，谦卑你的心。这里没有地方进行圣坛呼召，说实在的，我对圣坛呼召也不是很在意。我相信神会在你所在的地方临到你。你愿意举起手说，伯拉罕弟兄，在祷告中纪念我，我要这么做。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哦，到处都是举起的手。你说我要怎么做，神祝福你弟兄，祝福你弟兄，所有的人。你说我要接受主，神祝福你，我真的要成为主的一部分。我看朋友，可能你还有一点点小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你还没有接受主成为他话语的一部分，那就说明有别的什么东西成了你的中心。你已经离神的话语很近了，这几年来你也看到了神话语的传讲，如今已经开始成熟了。如果那意味着我们的一切，而且除了他的道以外任何别的东西都会过去，那为什么不将你的视线转离你正在看的东西，而把它作为你的中心呢？他才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所有的都追随着他。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决定吗？亲爱的神，男人女人男孩子女孩子，甚至传道人，他们都举起了手，他们想说他们要以主耶稣为中心，但是看起来好像他们办不到，有某种东西这样那样的拉扯着他们，可能是宗派，可能是人，可能是罪，也可能是隐藏在心里的某件事。主，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管是什么，主啊，现在当你呼召别人的时候，愿你不要漏掉任何一个。你已经呼召了他们，他们是你的。当你呼召他们时，愿他们从那容易缠累人的罪中摆脱出来。如经上说的，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什么？我们的工作、宗派、我们的同盟、那些宗教会议吗？不是，仰望基督，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父，今天就成就我们，我们都奉他的名祈求，并将荣耀归给他。主啊，他们是属于你的，按照你认为恰当的成就给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陪我喝着生命树下，在歌歌
你们可能把晚饭都给忘了吧？你们是否忘记了在外面汽车里的孩子们？你们是不是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只意识到现在的感受？这个感受变得越来越真实了，让它成为你的中心，让其他的东西离去。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要被毁灭的。哦，只要紧紧地跟随主，正如以利沙跟从以利亚一样，让我们跟随他。因为某一天我们也肯定要被提，我们看到把他带离坟墓的火车火马，此刻我们就感觉到他在我们当中。有一天像是马儿脱缰离开丛林，我们要被提。你不爱他吗？
陪我喝着生命树下，在歌歌堂。
你几乎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他被钉的情景。
爱他，
我们还能爱谁呢？
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歌歌堂。
每次当我回家，都有人去世了。我出门几个月回来，就有人去世了。每次我回来都感到伤心。有天在街上，我过去的一个同学对我说 ：“Hey Billy。”我看着他，他以前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发亮的黑发向后梳着，现在却跟雪一样白了。他以前的腰板是笔挺的，现在他的肚子都凸了出来。我说 ：“Hey Jim。”我看着他，我心里又说不出的感受。我说主啊，那男孩跟我，那男人和我是同龄人，我也知道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知道不会太久了。我环顾四周，我想主啊，我能干什么？帮助我，我不想走在你的前面，我只想跟在你的后面，你来带路。我想56岁了，哦，不会太久了。我往台下看去，看到我的好朋友比尔道奇弟兄坐在那里，他已经72和73岁了。我看着周围，看着这些少年人，他们想我要等到像伯拉罕弟兄那样老实的再考虑。亲爱的，你可能永远也看不到了。我非常怀疑你会不会看到那一天。你只要想一想，如果比尔道奇兄弟活过今天，那他比成千的15、16岁的人活得还长。每小时他们都在死亡，那是你的年龄多大又有什么区别呢？重要的是你在所生活的时代里做了什么，你此时为耶稣做了什么。看到没？哦，我要见他，我要看到那个时刻，看到所有的那些老朽的身体得到改变，看到他们在眨眼间改变。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都是最愚蠢的人。若死人不复活，那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若是那样，你就像一只动物，死了就归回泥土。是的，但弟兄们，在你里面有一个不朽的魂活着。我们已经从天上听到了，也看到他得到证实，我们知道他，且信他赏赐了殷勤寻求他的人。基督的肢体们，当我们再唱这首圣歌时，我要你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彼此握手。向弟兄姐妹们问候。
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歌歌堂。
你爱他们吗？说阿们。你爱他的话吗？说阿们。你爱他的呼召吗？说阿们。你爱他的身体吗？说阿们。那么你们要彼此相爱。阿们。是的，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在今晚之前想要这些手巾，我已经按手在这些手巾上了。那一会儿我要请理查德·伯拉尔弟兄做结束祷告，那这样今晚我们就可以再回来聚会。神应允他的祷告。有一天他和在这里的一位弟兄为一个男孩祷告，这孩子本已经死了，但他现在活着，今天就坐在我们当中。这个小男孩活了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现在是12:55，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还在附近，那就请大家今晚再回来。如果你要回家，愿神一路帮助你，保护你，使你早点到家。如果你们能留下，那我们欢迎你留在这里，神与你们同在。
再相会，再相会。
让我们向我们的主耶稣举起双手，
在主脚前再相会，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让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怀着祷告谦卑的心，离开神的圣所，相信我们今晚会再相会。如果我们不再相见，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让我们低头，布莱尔弟兄。